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德的书信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德。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本书，书名是《快速抓重点，过目不忘的阅读术》，这是我手上现在的这本书哈。那这本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那我另外呢有从读册生活购买电子书哈 PDF 的版本哈，就是这一本这个《快速抓重点，过目不忘的阅读术》。那文字的部分呢也照例请大家上我的网站阿德的书信去观看，底下的文字说明呢也会附上相关的连结。那当初我会来阅读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呢在2019年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写作方面以及阅读量需要多加的充实，所以利用还没有去台北工作的时间，就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看，充实一下自己。那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哈，就是这些相关书籍当中的其中一本。那我会接触到这本书其中一个原因，除了是刚刚提到的阅读量之外啊，还有就是呢我上网搜寻相关书评的时候呢，有网友就提到这个作者是一个慢读者。我后来也看了这个网络书店书籍封面的简介，发现这个作者呢一年竟然能够看700本书，这就让我感到相当的好奇，这位作者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之后就开始阅读。作者的名字呢是印南敦史，他是一位日本人，在这本书的前言就已经大致交代了他的背景，也就是专业书评以及慢读者。所以这就让我更好奇了，既然他是一位慢读者，也就是他5到10分钟才能够读完一页书，为什么能够每个月写出将近60本书的书评呢？从这本书的前言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作者建议说大家不要再逐字的阅读，而是要以新式的阅读法做正确的浏览。至于什么是正确的浏览呢？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主轴，也就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反复强调的部分。好，我们就进到第一章来看哦。第一章主要是分析阅读速度很慢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熟读魔咒。由于作者印南敦史在开始撰写书评之前，他是一位乐评，音乐评论家，平常他很喜欢听各式各样的音乐，所以他也提出了就像听音乐一样的方式来阅读书籍。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这本书的话，可以翻到书的第40页，作者他有提到呢，聆听之后在自己内心产生的感觉才是这个音乐的根本价值。这同样可以套用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也就是阅读之后产生的感想以及心得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二章部分是提到阅读习惯养成的3大步骤啊，第一步就是每天定时阅读，第二步是选书以快速阅读的书籍为主，第三步是阅读跟昨天不一样的书。那我们就从第一步骤开始讲起哈。那作者他之所以会建议大家每天要定时阅读，即使一开始只有短短10分钟也没有关系，原因是什么呢？作者他认为这能够让我们养成固定的阅读习惯，另外也可以整合时段以及场景，像是早上读书之前冲一杯咖啡来喝，或者是播放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之类的，也就是创造一个让自己觉得舒服舒适的阅读气氛以及心情。再来是第二个步骤，选书他为什么说要以快速阅读的书籍为主呢？作者在书里面有解释。好，那印南敦史他就先把这所有的书籍分作3类，第一类就是不看也罢的书，第二类就是无需快速阅读的书，第三类就是可以快速阅读的书。好，那为什么第一类叫做不看也罢？那印南敦史他认为这种书对于自己当下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如果阅读这种不适合自己的书籍就等于是浪费时间，所以就不看也罢。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这种书有可能是非读不可啊，所以这种书会视个人的需求而定。再来是无需快速阅读的书。那这种书可以再分为细分为2种，一种是散文以及小说，这些文学性比较强的书籍。那另外呢，漫画跟绘本也可以归类在这种。 书里面。由于小说跟散文的情节里面呢，它会有许多含义，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跳着阅读。所以呢，作者就认为说看这些书势必就要花很多时间。好，那另外一种呢是翻译版的书籍。好，那这些书呢大多数都很厚重。好，那但是因为它内容丰富，没有办法只挑部分阅读，所以阅读时间也会耗掉不少。可以快速阅读的书，无论从哪个地方开始读起，都能够找到一个切入点。好，这也是作者认为说选书要以快速阅读的书为主的一个原因。作者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论点，如果要养成阅读习惯，就要大量阅读能够快速阅读的书。当然这个是作者他本身的观点，既然目标就是快速阅读嘛，就要选择并且聚焦在这些能够快速阅读的书上面。另外啊，印南敦史他还提到了挑选书籍的九一法则。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可以快速阅读的书比例呢要达到九成，不需要快速阅读的书的比例呢只能占一成。好，这就是九一法则。好，另外呢，作者也鼓励大家可以同时阅读好几本书。好，像是如果预定阅读的时间大概是60分钟，好，那前半段先读不需要快速阅读的书，后半段就读快速阅读书。好，那这种方式作者呢觉得说有一个好处，就是让自己不会分神，而且能够更能全神贯注的阅读。那但是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原因呢是因为阅读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习惯看时间，有点类似进入所谓心流的状态。那有的时候呢一本书边看边做笔记，其实不知不觉就会超过1小时。那如果是定闹钟，又会觉得说阅读过程呢被打扰，反而失去了阅读乐趣。所以这边我会把作者的意思解读为阅读一本慢读书的时候可以预先准备一本速读书。好，如果慢读书看累了就可以换另外一本我们预先准备的速读书来看。那如果速读书看累了再换回刚刚阅读的慢读书，以这种快慢快随时切换不同节奏的阅读方式，或许能够比较维持我们自己阅读的动力。那再来第三步骤，就是阅读跟昨天不同的书。原因呢是什么呢？作者就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现象，许多人会在自己的公事包里面摆一本书，结果看了好几天看不完，甚至呢好几个礼拜都没有拿出来翻过。好，那作者认为呢，与其这样子，不如在短时间里面把一本书快速读完，或者是搭配速读书来阅读，这种阅读的速率就有机会大幅的提升，那我们内心也不会再有这种书还没看完的这种疙瘩。所以作者会认为每天要更换不同类型的书来阅读，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搭配不同的菜色一样。像是许多健康调理专家或是营养师会推荐所谓的彩虹饮食法 Rainbow Diet。 我们阅读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采用这种彩虹阅读法，也就是阅读的时候以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书籍相互的搭配，让自己更能够消化吸收书里面的内容。因应这三个步骤，作者就提出一套不同于大多数现代人的生活作息方式，就是早睡早起，当一只早起的鸟儿来进行晨间阅读。起床之后的黄金1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就是作者认为最佳的阅读时机，阅读的效率呢也会大为提升。这跟另外一本书里面提到的观点也相当的类似，就是起床后的黄金1小时这本书。它呢是由我的晨型人生的网站 mymorningroutine.com 这个网站的创办人有两位，班杰明史包 Benjamin Spall 以及麦克桑德 Michael Sander 这两个人所写的书。那他们在这本书里面提到，早上起床之后第1个小时之内做的选择会决定我们当天做事的效率，能不能拥有内心的平静或是扰乱我们的思绪。之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跟大家来介绍这本书。第三招是提到呼吸阅读法，这意思就是阅读就像呼吸一样，有吸就有吐。那换句话来讲，就是把书籍知识输入脑袋之后以摘引的方式来输出。 那为什么一男敦史会采取摘影的方式来进行呢？那他就解释了，是因为他的书评发表在网络上媒体的缘故。那作者一男敦史他认为呢，网络媒体的书评跟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读者会期待阅读网络媒体的书评会产生多少帮助，而不是根据书评的主观意见决定是否买书。所以呢，有鉴于此，他既然身为书评撰写者，就会采用摘影的方式让读者能够立即接受到最精华的部分，并且从中获益。接下来呢，一男敦史就开始介绍这种阅读法的四大步骤。第一步是单句取样。一男敦史他建议大家说，以 A4 的空白纸从书中摘录出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句子，并且在开头注明页数，不用完全照抄，精简扼要就可以了。当整本书的摘引做完之后，就可以重读一次，等于可以重新温习整本书的精华，让自己的印象更深刻。第二个步骤是单句选萃，就是选出书中最有感觉的一句话作为代表。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自然所选出的句子也会不一样。那像以这本书来当例子，我选出来的一句话就是，人并非长了知识便变得伟大。那我会选择这句话呢，是因为这句话提醒我谦逊的重要性，不是有知识就比较厉害高人一等。不只是说我们要把知识活用落实在生活当中，也要呢去尊重那些或许学历看起来不高但是生活过得很充实的人，像机车行黑手师傅清洁工，或者是工地的粗工粗钢这些人。这边举个例子，就是像电视剧《琅琊榜》里面的梅长苏这个角色，虽然呢他本身是江左的宗族，好像很厉害这样，可是呢他其实还蛮懂得敬老尊贤的，就是你可以看这一出戏的其中几个片段，其实他都蛮敬老尊贤的。虽然他是蛮奸诈的一个角色，可是他其实呢他是非常敬老尊贤的人。再来呢就是第三步，是单句感评，也是针对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二个步骤，单句选萃，以简单扼要的一句话来写出自己对于这本书的感想。当然感想有可能不止一句，但是作者呢他主张这感想不需要太长，大概30到40个字左右就可以了。采用这种方式的理由，除了能够缩短阅读时间并且筛选出必要的资讯之外，比起荧光笔或者是铅笔划线的方式，更能够在事后马上换回阅读当时候的心境。那一天写一句感评，一年之后的感评就能够超过300句，其实累积起来也相当的可观。好，那第四个步骤就是自我评价阅读成果。一男敦史他认为说，每当我们储存了12本书的感评，可以定期回头重新阅读这些摘引以及感想，并且挑出一本自己认为最棒的书，这时候也可以顺便观察自己的阅读倾向，像自己喜欢哪一类的书籍啊，偏好哪一些思维思考，以及之后想要阅读哪一类的书籍等等。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知道自己要读的下一本书是什么啊，并且能够确认自己的思考方式，这样一来呢阅读习惯就能够持续下去。那再来我们就进到了这本书的第四章。一男敦史他提到，为了找出可以省略不看的方式来加快阅读速度，他提出了3种的参考依据。第一种是作者自述。那一男敦史他认为，在大多数的商业或者是励志书籍当中，作者的自述大部分都是以推销为目的，或者是满足自己的表现欲望，所以呢其实可以跳过不看。那是因为这个部分会写出跟其他书籍的差异重点在哪里，所以在书店选书的时候，作者的自述其实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第二种是个别事例经验谈。一般书籍其实它撰写的顺序都是理论、事例、会诊。那一男敦史他认为说呢，这个部分就是用来证明理论或者是最后的主张会诊，即使跳过不看也能够去理解前因后果。 不过这部分我自己个人也是持保留的态度，原因是因为呢，我在写完我这篇心得文章之前，那我就阅读了徐浩宇老师他写的《情绪阴影》这本书，那基本上这本书就不太适合采用一男敦史所提到的这种方式阅读。情绪阴影他列出了好几十个原型，那每个原型的说明篇幅虽然都不长，但是所举的例子都是相当的直指人心，他也能够呢去连接到许多其他的相关主题。那其实我也尝试过说我不去看浩宇老师举的例子，直接跳到结论去看，结果结论就没办法看懂，结果我还是得回头再去看他举的例子，才有办法理解他书写的脉络，才能够去看懂结论到底在讲什么。这样感觉反而会耗掉更多阅读时间。它比较适合运用在哪一类的作品，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像是社会学跟商业经营管理这两大类的作品上面。第三种呢，就是煽动夸张的表达方式。一男敦史他认为这部分的目的就是会去煽动读者情绪，所以其实也可以跳过看。再来他提到了加快阅读速度的四个步骤，四大步骤。第一步就是仔细阅读书的前言以及目次。那英男敦史他认为呢，前言是导入这本书的目的以及纲要，所以读者可以根据前言来决定这本书是不是要阅读。那如果没有办法从前言来决定的话，可以再去阅读目次。那原因就是因为目次它是判断书籍架构的地图，可以从中决定必要读的部分以及了解整本书的来龙去脉。第二步呢，就是每一段只读前五句以及末五句。那印南敦史他提到，大多数书籍的正文架构就是章节项，那他建议大家以节的标题为段落单元开始阅读，那每一节只看开头五句以及最后五句。同样这部分我觉得也不是一体适用，就算印南敦史他这边认为只看 A 部分跟 C 部分，大脑会自动以 B 部分来填补，他的说法就跟这个认知心理学家 Bartlett 他提出的记忆平顺化以及合理化是有关联的。什么叫记忆平顺化呢？英文是 leveling， 就是将讯息省略一些细节，只记得一些重点。合理化呢是 rationalization， 就是把讯息整理的比较简洁，而且跟自己的想法一致。但是其实这种方式有时候其实不太容易做到，有时候猜半天猜不出来上下文的含义，不如一开始就直接全部阅读比较快，这样子哈，这是我的看法。那再来我们看到它的四大步骤的第三个步骤，确定关键重点之后再阅读。英南敦史他认为呢，阅读一本书之前自己心里面会有某些期待以及假设，如果能够带着这些期待跟假设下去阅读，相信我们阅读过程当中会更有收获。那另外呢，英南敦史他还提到了关键字搜寻法，也就是先确定不想错过的关键字之后呢，边搜寻边浏览。这种方式呢，在国内的作家王前任他的《超快速阅读法》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类似的概念。任大他认为说呢，如果能够以合字汉字，也就是所谓的关键词来阅读书籍，就可以大幅提升阅读速度。好，那这本书之后也有机会也会再跟大家来分享。第四个步骤就是以两种以上的阅读节奏来进行阅读。那英南敦史他提到说，要先找出自己平时阅读的时候感到最舒服的一种节奏，这种节奏呢因人而异，那这就是所谓的基本节奏。找出基本节奏之后，英南敦史就建议我们大家说，阅读书籍的时候至少要两种以上的阅读节奏，理由呢就是能够避免阅读节奏过于单调，导致阅读呢过于冗长乏味的状况来产生。英南敦史他在第五章里面谈到怎么样挑选阅读的书籍以及取得的方式以及管理的方法。好，那所以首先他就提到了书籍挑选的两大方式。第一个是订立一周的阅读计划，以每日一书为基本的目标。那英南敦史他目前每一周可以阅读10到14本书，那换算下来其实每年他读了大约700本书，那其实数量很惊人。但是英南敦史他并不要求每位读者跟他一样，而是以每日一书为目标，也就是一周6本 一个月读25本，一年读300本。那相信我们大家心里面就有一点疑问，一个礼拜不是七天吗？为什么一男敦史只要求我们一个礼拜读6本书就好呢？好，原因就在于说剩下这一天要作为非阅读日。好，那非阅读日要拿来做什么？好，一男敦史他就提到这一天可以拿来定下周阅读的书目，或者是前面6天当中没有办法阅读的慢读书，像是长篇小说或者是散文之类的书籍。那这样事先规划阅读书节有一个好处，也就是让自己早一点结束工作，或者是早点起床，设法挤出阅读的时间。第二个书籍挑选的方式就是打破兴趣藩篱，来增加自己喜爱的书籍。因而敦史他提到呢，选书虽然要以快速阅读书为主，但是还是要在每一个礼拜预定阅读的书目清单里面插入1到2本自己比较不感兴趣的书籍。原因在于呢，如果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阅读会流于公式化。因而敦史他在这边没有对公式化多做解释，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解读就比较类似同温层概念。那如果只是看自己喜欢的书，无形当中会窄化自己的兴趣范围，而忽略了周遭其他可以多加探索的部分。一男敦史他也提到说，自己曾经以乐评人、音乐评论家的身份写过许多 CD 的附录。一开始他其实对这些歌手相当的陌生，但是后来在聆听 CD 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乐曲的魅力，也才逐渐认识这些歌手。这种从不熟到熟悉的过程，无形当中也扩展了自己的世界观。好，所以说呢，如果每个礼拜能够阅读一些自己兴趣以外的书籍，就能够逐步扩展自己阅读的兴趣的范围。好，这其实是很棒的。再来是讲到书籍的取得。好，那因人敦史他也提到说，要让选书地点具有多元性。好，除了在网络书店买书之外呢，像是包括像去图书馆借书，好，去二手书店挖宝，还是去逛实体书店，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选择。这指的是取得实体书的部分。那因为目前电子书其实也普及了嘛，所以帮作者做一点补充，就是电子书的取得管道，除了像是 Kobo 啦、博客来、塔瑞读册生活，还有 Play 童书这些等等，线上电子书的这些购买管道之外，其实各个县市的公共图书馆，好，还有各大专校院的图书馆，它其实也有买部分的电子书，包括是云端书库，还有 HiRead eBook。 如果已经有这个图书馆的借阅证，可以就直接输入阅读的证号，通常就身份证字号还有密码，这样子登入之后就可以借阅了。不过缺点就是跟去图书馆借实体书一样，就是如果是太热门的书，就是要花时间排队等预约。再来是书籍管理，这指的是看完的书要怎么样处理的问题。当然了，如果是从图书馆借的书，就比较不需要担心，直接就拿去归还就可以了。这边会产生处理问题的书，指的是我们已经买进来的实体书籍。一男敦史他分享了自己过来人的经验，也就是当他发现自己囤积的书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也就是把房间的书清掉一半。当他这么做之后，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心态上出现了两种重大的变化，一个是对生活以及工作变得更正面积极了，第二个就是更期待邂逅新书。所以说一男敦史他认为，如果是越热爱阅读的人，就越能够顺利的挥别自己喜爱的书籍。再来呢，就是书架简易整理法，也就是先将所有的书排在书架上，书籍朝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书名马上可以被看到，之后再依照出版日期的先后，由旧而新来排列。再来就是从旧书里面挑出不需要的书，像是很久没看的，或者是资讯已经过时的这些等等。最后呢，要记得每3个月进行一次的整理。之所以要每3个月整理一次，一男敦史他提出了3个理由。第一个，最近3个月阅读的书里面也会有不再需要的书。那之所以会这么做，一男敦史表示是为了让书籍有所流动，他并且建议这些书应该马上清掉。第二，3个月之前出版的新书已经不再是新书了， 一男敦史认为，这些书就算是三个月前仍然舍不得丢，只要目前感觉已经不需要，便应该当机立断将这些书清理掉。不过这一点我认为还是有一些例外状况，像是有些专门领域的书籍或者是工具书，虽然出版年份可能离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眼下也有可能没有马上会用到，但不代表永远不会用到。好，举个例子，就是我目前书架上就摆了一本张氏心理学词典，好，它是2006年重订版，那距离现在就是2022年已经16年了，好，早就超过一男敦史所说的三个月。那这本书呢要清掉吗？绝对不行。好，那即使呢我眼下阅读的书籍可能不需要用到这本词典，但是如果少了这本工具书，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心理咨商念心理咨商领域的，那日后如果我需要查询一些心理学心理咨商相关的名词的时候，一定会造成很多的不方便。一男敦史提出的第三个理由是，以前留下的书现在未必要保留，也就是说买书当下的怦然心动三个月之后呢有可能不再存在了，所以要定期检视书籍是不是还有保留的必要性。那跟其他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男敦史在这本书的最后才提到自己小时候的过去，他在9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意外，差一点要了自己的命，后来虽然顺利的痊愈，但是在内心却是留下了不少的阴影，让他困扰很久。一男敦史最后也自我觉察到是自己的主观意识以及逃避的心理在作祟，于是撕下了给自己贴上的标签，后来一步步成为了今日的书评以及乐评家。这一段自我揭露叙述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男敦史在成长过程当中应该是走得相当艰辛，那也很庆幸一男敦史他能够从过去的阴影走出来，不然这本书应该就没有机会问世了。好，最后是我一点个人的感想，就是虽然这本书有些地方我是比较持保留的看法，但是有一些观念我是觉得相当的不错，像是晨读这件事情，还有单句感评的部分，我觉得也是相当值得参考，目前就是持续的努力实行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希望今天节目的内容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有任何意见都非常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如果心有余力的话也可以小额赞助我们节目，让我有创造更多优质节目内容的动力，也很欢迎大家上阿德的书心灵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 Instagram 以及 YouTube 来留言分享心得。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